弟兄姐妹早，
好，
大家都打过疫苗了吗？
没有。
没有打过疫苗的人请举手。有谁打过？有哈，有。Pamela也打了。哦，哈利路亚。最近啊，最热门的话题啊，就是打不打，哈，打不打疫苗？那大家都蛮有一些顾虑的哈，因为很多打过疫苗的人呢，他们都有各种不同的反应，哈，不良的反应。那所以呢，大家都有点担心，对不对？好，其实这个不安呢，是正常的，你会有这些不安，其实是正常的哈。那上个礼拜我们雷顿小组聚会的时候，那韩彦斌啊，他就分享。他分享什么？他说打疫苗之前呢，他其实是有一点顾虑，但是呢，那天呢，他要去打疫苗的时候，他就收到牧师寄给他一首诗歌，叫握手。其实我看了半天，我也看不出握手里面有什么东西是，他说他唱完这首诗歌以后，他就觉得上帝对他说话，所以他就很放心的，没有顾虑，他就去打了。那其实我跟牧师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有一点犹豫的，但是后来那个哈钦森 House 的那个张大姐，她就忽然间打电话给我们，叫我们去打针。那时候我们两个其实真的是有一点糊里糊涂的，但是看张大姐那么热心的叫我们，我们就毫不犹豫的就冲出去了，感谢主。那最近啊，这个因为这个打疫苗，其实发生很多反应，就是很多人在打疫苗之后有反应，这个是实情啊。那在美国也有一个得过奥运的拳击手，他打了就死掉了哈。那而且也有很多人打了以后就有那个血栓，身上产生血栓，而且甚至欧洲有九个国家，他们都把英国的疫苗停止下来不用了，因为真的发生了很多不良的结果。但是这些原因都使很多人却步，都说不能打不能打。但是我跟乔阿姨聊起来的时候呢，乔阿姨她就很笃定的说，我的心里有平安。你看他说他心里有平安，那你就真的看到那个平安，哈利路亚。那我后来也再想想，打了疫苗国家就可以开放了，教会就可以开放了，学校就可以开放了，经济就可以开放了，而且我们也可以恢复我们以前的生活。那我其实很惊讶，前两天我听到说那个 Pastor Rick Warren 他讲了，他说在这个疫情期间呢，基督徒的灵敏下降80%。好，你可以相信吗？基督徒的灵敏下降了80%。好，那所以牧师跟我们也一直都非常的担心，教会的网络不好，收视很难。好，所以当我们在担心这些事情的时候，很意外的我就听到有人说，他说最期盼的是大家都打好疫苗以后，大家就可以回到圣殿里面来聚会。我很 surprise 有人这样讲。那虽然以前我们都是忙忙碌碌的，而且乱七八糟的生活次序也是需要有一点改善，但是我们都经过了一年的休息，我们可能对生活的方向都有不同的计划，而且我们也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养成了不同的习惯。但是打了疫苗以后，让我们就能够慢慢的恢复到正常的跑道上面来。我们最近在读启示录，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里面，耶稣说的，他说他是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神。所以你看，圣父、圣子、圣灵 是那个行，是走路的，是行走的，他日夜不停的在我们中间，哈，走来走去，哈，他在看顾我们，看顾我们，保守我们，保护我们。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哈，不要太习惯这种居家不出门的日子，哈，也许还蛮清闲的哈，但是那是不正常的，那种生活是不正常的，久而久之你就闲散不结果子，而且你越来就越减低我们跟其他人之间的互动，哈，这个就是其实跟人的互动是我们人最需要的，因为主说独居不好，是不是？上帝在造人的时候他就已经讲过了哈，所以面对这个世界上的新的局面，还有我们周围的环境，那我们应该好好的来准备一下哦，准备一下在这个疫情之后，我们要怎么样的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来，我们要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新的计划，而且最重要的是教会的目标，什么是我们新的目标，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主耶稣，圣灵，还是我们恭敬的来到主你的面前，主耶稣，我们真的看到这个疫情给我们带来多么大的不方便，带来多么大生命中的改变，但是主，我们确实有盼望的，我们知道主你掌管万有，主我们也知道当这个疫情之后，我们所要面对的各样的挑战和难处，不是我们靠自己我们能够得着的，能够改变的，主我们只有来到你面前，求主你继续的来带领帮助我们，让我们好知道应当如何行，才能够走入这世界的末了。谢谢你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阿们。真的今天在我讲到之前我要来跟大家报告新闻报告一下哈。第一条新闻是什么新闻呢？就是在今年的1月20号的时候呢，那个新政府啊颁布了很多的行政令，那其中有一条呢是讲到男女同厕，还有讲什么变性人，有没有？那特别是在对于未成年的孩子不需要父母同意就可以由政府出面免费帮这个小孩做变性手术，这是第一条新闻。那第二条有什么新闻呢？第二条新闻就是说在3月16号我们都知道在亚特兰大乔治亚州有一个年轻人，听说还是一个牧师的儿子他拿枪去按摩院杀了8个人，两个白人，两个亚洲人，跟两个中国人跟4个韩国人。那听说这个人呢，这个打枪击凶手呢，他自己说他是因为他有长期的性瘾的关系的问题所以他觉得说这些他常常跑到这些按摩院里面去得到疏解所以这个也是昨天我听张伯利牧师说他说不是每一个按摩院都干这种事情的只是有些按摩院他说常跑去，所以他去了这个按摩院里面呢，他觉得这些按摩院把他的这个罪不停的往下拉，所以他觉得他自己要把这些人干掉其实是他自己的问题，但是他归到别人身上去，所以他持枪杀了8个人这是第二条新闻。那第三条新闻是什么呢？就是上个礼拜就是三月初在麻州 Massachusetts， 我们知道麻州是什么？是全美国最文化最高的地方是学府是各方面都最强的，在那里有一个叫剑桥市 Cambridge 他们通过了一个什么法律？通过了一个多夫多妻你爱有一个家里面有好几个丈夫或好几个太太都可以那这个还不是这不是第一个这是第二个。在去年有一个叫做 Sunnyvale 那个都市就已经通过了这个法律而且 Massachusetts 是我们美国第一个通过同性恋合法的一个 state 这是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三条新闻。那第四条新闻是什么呢？第四条新闻就是说加州啊 也通过了一个法律。其实我们副总统 Harris 他在旧金山当议员的时候，他就已经通过了一个法律。是什么法律？就是你去抢人家$950以下不算重罪，哈，也许罚个$1000啊，坐个半年的牢啊，哈。但是呢，上个礼拜，这个加州的他们叫什么安全委员会，他又通过基层，在最基层已经通过了一个什么法律呢？就是你去抢的时候啊，你碰到跟人家有肢体啊，你除非你把人家啊打的变成残疾。你打人家打的鼻青脸肿都没有关系，好，你只要不要把人家打成残疾，你打成残疾也是才是罪，好，那真的很这结果啊，真的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前两天在旧金山，我有一个我们亚洲的76岁的亚洲大妈。他站在马路上面，就被一个白人呢、从后面39岁的白人呢、从后面一拳呢、就打到他的脸，他的眼睛啊，打得他眼睛都张不开，他吓坏了。但是这个老太太非常的勇敢，他被打成这样子，吓成这样子，他从路上就捡起一个那个棍子啊，就朝那个人一直打，把后来把那个人打得送到医院去了。我看那个哈雷路亚，为这个老大妈感恩。然后第四个我要讲的就是什么，就是说就是这个。然后第五个还有一个新闻，新闻就是说美国的福特公司，汽车福特，我们知道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是很有名的，他们在Ohio东部的一个厂，他们决定搬到墨西哥去了。为什么？因为最近工钱涨到15块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有福特哈，很多的餐馆啊、公司啊、连锁店都关了。为什么？付不起这个工钱，所以他们都搬走了。那我不知道说我们在听这些新闻的时候，你的心里，你听了以后，你心里面的感觉是什么？你有什么体会？其实我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已经是撒旦掌权的社会，这些事都是撒旦的工作，撒旦的工作。还有一个，你有没有看到说现在撒旦的工作就是要诋毁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而且要破坏我们的信心，破坏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看到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有这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不停的在发生。我只是随便挑几样讲给你听而已但是还有很多不同的事情还在发生那上个月西北区牧者联导会的时候呢，刘同牧师啊，他就跟我们分享，在这一段疫情的期间中啊，有三种不同的情绪，三个情绪，就是灰心、疲倦和惧怕。灰心、疲倦和惧怕，你知道我一听到这个他讲的这个时候，哎，我马上就对号入座了，因为这一阵子我其实是很灰心的，非常的灰心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很挣扎的在不同的情绪里面也许我是很灰心，也许你是很累，也许他是很惧怕，我们都在不同的情绪里面那感谢主没有给我太多自怜的机会，我很快就站起来了那有一天我去走路的时候呢，我就写了一首诗我念给大家听那我念给牧师听，牧师说他要帮我谱成一首歌，感谢主我这首诗的题目叫什么？叫做清晨寒冷的阳光下因为我走路的路上写的我说什么呢？我念给大家听呢。当艰难又在临到，当挫折又在袭击，当试炼涌入心头，当泪水悄悄落下，主啊，愿你的能力再来加添。当打击又在临到，当软弱苦不堪言， 当服侍力不从心，当泪水悄悄落下，主啊，求你擦去我的眼泪。一次次的失望，一再再的灰心，主啊，带我回到加利利的海边。是的，谢谢你的托付，是的，谢谢你的选召，那绝不后悔的回应，那坚持到底的信心，主啊，带我回到加利利的海边。这是我有一次在走路的时候写出来的一首，感谢主哈。对，那我们为牧师祷告哈，再下来就是他的工作。所以哈，其实真的很感谢主，我没有花很多时间自怜哈，我很快就站起来了。因为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主掌管明天，是他在掌管明天，而且我知道我前面的路，我前面还有很长的路哈。感谢赞美主，我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就给我力量，神给我力量，所以我真的很盼望我们今天的聚会，不是说我讲到能够带给你什么安慰，也不是我能鼓励你什么，能带给你什么。我只是觉得说，今天当你把你自己带到主的面前来的时候，你圣灵就能够在你我中间做工，就能够亲自的对你说话，亲自的安慰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属神的，你一定要坚持等候他，你一定要坚持等候他，你要等他给你开路，你要等他医治你，你要等他怜悯你。好，那我们那个经文，在这个以赛亚书40章28节到31节的经文哈，请你帮我们打出来一下好不好？对，就是这个哈，在下一页，牧师说在下一页哈。OK。在我们读经文之前呢，我要鼓励大家哈，像我有时候我们姐妹小组在读经文的时候，乔阿姨哈，她 always 很赞美有一个新来也在得癌症的姐妹，她说那个姐妹读经文一字不漏，非常的清楚。好，乔阿姨就说我跟大红不是多加一个就是少减一个哈，所以我鼓励大家不要急，我们慢慢的哈，照着圣经的话一个字一个字来慢慢的读哈。在以赛亚书40章28节到31节，愿神的话自己来祝福你，自己来安慰你。好，来一起来，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他创造地极的主，必不疲倦，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要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好，愿神自己祝福他的话语。燕子帮我们回到前面一页哈，前面一页就讲到我想从我们有一个新的道路哈。那什么是我们新的道路？那我们最近都不晓得有没有的话，我念给大家听哈。在启示录3章10节没有哈？没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哈。哦，有，来一起来。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试炼。弟兄姊妹把这句话记下来，你要坚守遵守他忍耐的道，所以在这个大灾难来的时候，你才能够他才能够 免你保守你免去一切的这些苦难。 感谢主啊，从去年呢、啊、六月份开始，我们教会的主日学啊，就从尼希米记读到但以理书哈、啊。那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读这些选民回归史的时候，我们也都不晓得哈、啊。但是当我们进入了2021年之后呢，哎，我们就发现今年我们教会2021年的意向是什么？是什么？恢复与更新，哈、啊，恢复与更新。那所以呢？当我们读完了看到教会的这个意恢复与更新的时候，诶，我们就看到神的手在带我们、哦、有人说如你去教一个课啊，收获最多的是你自己、哦、所以我就从这个教这些主日学里面，诶，我学到了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哦、我也等于是说整本圣经的历史都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很有意思。那我们都知道人类的历史，我知道我们人类历史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是我们中国人、啊、就圣经上讲说人类的历史是从亚当开始，从亚当开始。所以如果你去看，如果从亚当开始呢，一路走到耶稣诞生这段时间是什么？叫做旧约圣经。那旧约圣经有多久？4000年的历史。然后从耶稣诞生一路走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升天，然后讲到他再回来，这个是什么？这段时间是什么？这段时间就是我们的新约圣经。新约圣经有多久？2000年。然后还没有完哦，新约圣经之后，主耶稣再来之后，还有一个什么？千禧年国度。千禧年国度是什么？千禧年就是1000年嘛，所以一共加起来有多久？7000年。所以到了7000年之后，我们才会进入新天新地。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创世纪，你记得神用几天创造世界？六天。他说到第七天他做什么？他就安息了，对不对？所以在圣经彼得后书里面也讲到，好，彼得后书3:8里面讲，他说没有关系，我没有打出来哈。他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以这6000年的历史就是神做的6000的工，那1000年的千禧年就是他安息的日子。所以你看我们人类的历史7000年哈，那如果你现在去看，你看这就是神的创造，好，他创造6天，7天休息，那个时候他就已经为我们预表了我们人类会有这么长的时间，好，你懂吗？那还有呢，圣经历史告诉我们，圣经里面有1817个预言，这1817个预言呢，是占据圣经预言的96.2%，96.2%的预言，全部都已经应验了。那这些预言在讲什么？这些预言在讲列国，讲以色列，讲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讲他耶稣基督的救恩救赎，这些预言我们都已经看到了，都已经应验了。唯有剩下那 3.8% 的预言是关于末世的，关于末世，讲到末世的事情。所以就回到我们刚才在读这个马太我们的宣召的经文，可不可以请燕子再帮我们打出来一次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宣召的经文是很重，不是这个哈，就是马太福音24:32-36，就一开始的这个最早的那个宣召的经文哈，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长嫩叶的时候，你们就该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 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独父知道。所以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了这些话，他就告诉我们，他就告诉我们说，当枝子树枝长嫩，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色列国要复国，以色列要复国的时候。那你从历史上看，其实以色列已经亡国了两千多年了，所以他们在1948年他们的建国是什么？是非常神奇的，很奇妙的。那我们刚才也讲了，说主耶稣已经在他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离世之前，他就已经告诉我们。因为那个时候，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主前64年，他们已经就被罗马人灭亡了。所以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这个以色列的民族其实是在什么？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所以从主前64年一路下来到1948年他们复国之前，这中间有差不多2000年的时间。但是主耶稣在这个之前就已经预言，那好，1948年以色列复国。刚才我们读的经上也讲说，不到一个世代，人子进了就在门口，人子进了就在门口，不到一个世代，这些事情就要发生。什么事要发生呢？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诗篇90篇里面，诗篇90篇第十，我没有这个我没有打哈。诗篇90篇就讲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强壮一点的人可以到80岁。好，80岁，我们就拿80岁当做一个世代。所以主耶稣说，一个世代都还没有结束，事情就要发生了。你拿1948加80是多少？2028，这个2028是什么？人子要来的时候，主耶稣要再回来的时候。那主耶稣照着启示录跟我们讲，当人子要回来之前，会有7年的大灾难。7年大灾难。所以如果用2028减7是什么？就是现在了。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其实我是没有想到，后来牧师把这个唯独父也，唯主要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唯独父知道。那你凭什么讲这些？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主耶稣在世的日子，他是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他那句话是主耶稣讲的。可是主耶稣离世之后，你看这么多年来，我们读但以理书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的年代什么都很清楚。所以我们现在的，在我当基督徒的前10几年，我听到的就是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要先被提，我们都不会遇见大灾难。而且甚至很多美国，现在还有很多的美国的牧者，他们也说还早得很呢，还早得很，不会那么快，主不会那么快来的。讲我也不知道主什么要来，我只是跟你讲一些我知道的。那至于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今天早上我们在楼下上主日学课的时候，我们也一直在提主再来的事，我们要不停的说，因为是一个提醒。虽然我也听很多人讲说，哎呀，每个世代里面都有人在讲同样的话啦，我们也真的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 因为前几年有一个 brother camping， 他也讲主要再来，他人都死了，主也没有来。哦，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我今天不是要来告诉你主什么时候要来，我今天要来强调的是，你预备好了吗？你预备好了吗？所以有的人说主再来之前一定有一些征兆，好，有一些征兆。那我在网上面就看到有一个很年轻的姐妹，她播了一个视频，她把主要来之前的征兆，好，她也很清楚的说，主要来的事没有人知道，但是你可以从一些征兆中去闻到味道。好，她就讲她的第一个征兆是什么呢？她说地震。好，他每一个征兆他都有圣经的语，圣经的金句，那些每一个在讲主什么，主要多久多久多久才会再来，那主再来之前我们都被提了，我们不会碰到大灾难，这些牧者他们也都有经文的 support， 每一个人讲的话都有经文 support。 那这个姐妹呢，她用12个现象来告诉我们主要来之前会有什么征兆。他第一个会有地震了，他用路加福音21章11节，他说地要大大的震动，而且到处会有什么饥荒瘟疫，还有可怕的异象，大神迹从天上显现。那地震我们是从过一直都看到的，不停的，而且甚至到去年都还有很多各地都有大地震了。所以地震，那我觉得这个路加福音21章11节讲得非常好，因为它不只是地震哦，它还有什么？还有瘟疫哦。嘿，我们去年就经历了这个这么大的瘟疫，对不对？那它第二个征兆是什么？饥荒，饥荒。他讲说这个国要攻马太福音24章第7节，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多处有饥荒、地震。那我们看到这过去30年到处都有不断的饥荒在蔓延，甚至我们的 future， 我们在面对的，他们讲说现在那个种子啊，种东西的那个种子都缩短了，所以我们都可能要面对粮食的问题。那第三个他是讲战争，他用帖撒罗尼迦5章3节，你们自己去读。他说他讲了是人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祸灾祸就会忽然间临到，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是绝对不能逃脱的。所以讲到战争，我们真的看到不停的有战争了，而且这两天中美在会谈，有可能随时都会爆发战争，我们台湾也是一天到晚受威胁， Who knows。 那第四个他是讲离经叛道的事，离经叛道的事他用提摩太后书3章1到4节里面讲的。那其实真的不必读圣经了，就是看看我刚才给你们听一下我刚才给你们报告的新闻，都是离经叛道的事。那第五个呢是经济危机，其实我们在面对很大的经济危机，很多大家都知道，不必花时间讲了，我们在面对很大的经济危机，还有全球化，全世界的共同体，那是在讲什么？以前我都不知道，我一直到最近我才搞清楚什么叫做世界共同体，就是大家都是一个，大家全世界的人都在一起，在一个人统治就好了，启示录13章第7节说，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我想这个是在讲那个敌基督了，敌基督来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在他，大家都被他吸引了嘛，这个不是我今天要讲到的主题，我只是告诉你们会有这个事情。那第七个呢就是旅行和知识，但以理书12章第4节里面天使跟但以理说，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那 当然这个有不同的解释哈，乔美伦老师对这个经这一节圣经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很喜欢大卫鲍森，他每次都从字面解释。字面解释什么？旅行和知识。哎，真的哦，你看我们现在的互联网，小到你今天晚上想吃什么怎么做，大到你家洗衣机坏了怎么修。我跟牧师就曾经上网去找修洗衣机的方式，把我们的旧以前那台旧的洗衣机修好了哈，就从网上找来的。所以这互联网的力量是很大的哈。还有什么旅行？嘿，我告诉你，今天你要去欧洲，明天你要亚洲，哎，都有直航的哈。就是说这些事情都在发生的时候，就是末世要来的时候哈。然后再来讲到什么？讲到说环境的危机。哦，真的是啊！以前我们教会那个以望哈，他最注意的就是什么？要环保，环保。他说我们把地球破坏的不行了哈，所以我们也在面对这些环境的危机哦。哈，还有什么假基督跟假先知？哈，马太福音24:24说，假基督跟假先知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都被迷惑了。你知道现在选民谁是选民啊？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我们是接上去的橄榄枝子。现在我已经讲过不止一次了，你现在到耶路撒冷去看，80%、70%的犹太人都是什么？不信主的。所以他们连这些选民都被迷惑了。而且你看，异端林立，扭曲真理，带着我们怎么样？一不小心，我们就沉沦了。你一沉沦，你就失去救恩了。我们刚刚开始在读，我不是在替我自己广告哈，我们现在在读这个启示录，每个礼拜天早上，就告诉你，你若是不能坚持到底，不能做得胜者，你就失去救恩了。以前我们都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了，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主耶稣说，我要把你的名字挪去。还有第十个是什么？暴力跟性不道德，这也不必讲了，我们刚才也讲了，新闻报告里面也讲了哈，很多的暴力跟性不道德，还有什么兽的印记。好，就是在这个很重要哦，大家听一下，在启示录13:16-17，他又叫众人不论大小，才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要在右手或是额上有一个印记。除了那个印记，除了那兽印记的，有兽名数目的，不得做买卖。所以大家他特别的提醒，绝对不要去受这个打这个印在身上哈。那第十二个就是最后一个，当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为万民向万民做见证的时候，末期就要来到。弟兄姊妹，我们最近教会在做 RPG 是什么意思？Revival Prayer Group 复兴祷告小组，你要为这个复兴临到你自己，你要为这个复兴临到你的家庭、教会、国家，神在呼召我们，神在提醒我们，你预备好了吗？虽然不同的解经家对这个7年的大灾难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大同小异啦。刚才我讲的这12点就差不多都包括在里面了。那这些天灾人祸，都是一些灾难。那你要知道，灾难在原文中叫做生产之难，生产。这个灾难在原文中是生产之难。哎，我们女人生过小孩的，我们都知道哈，怀孕10个月，然后到时候你开始要生小孩了， 刚开始多痛半个小时一次阵痛，然后再来什么十五分钟一次，十分钟一次，三分钟一次，两分钟一次，然后再一分钟痛痛痛痛痛痛，哎，小孩就生下来了，哦，这叫做灾难，像生产一样的灾难，会像生产一样的，哦，那所以我们就要看，其实最近每天都不停的在发生不同的灾难，哦，所以你就自己去想。但是圣经也讲啊，我刚才我们一直在讲，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主要再来啊，哦，那但是就像我刚才讲的，我只是在提醒大家，所以我们有一个新的方向，我们也要有新的目标。刚才我们讲了很多，也讲到说，有的人说，哎呀，你不要跟我讲这些啦，每一个世代都有人在讲这些话，哦，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是说主，求主帮助我们把我们自己预备好，哦，我们要觉醒，哦，要知道用什么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目前的难处，哦，在雅各书的五章八节，我不晓得有没有打出来，可能没有，哦，我念给你们听，哦，你们也当忍耐。雅各书五章八节说，我们也当忍耐，坚固我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也当知道，我们这受洗归入主名下的人，哦，我们这受洗归入主名下的人，我们是一群分别为圣的基督徒，哦，分别为圣就是说我们已经跟世界不一样了，我们已经不属这个世界了，我们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在我们今天的分享里面，我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够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好，从把我们的眼光从世界转到神的身上来。好，那虽然我们每天都还在吃喝拉撒，但是我们真的不要把太多的心思放在世界上，吃什么穿什么，而是有吃有喝就当知足。你要知道物质上的东西，所有属物质的东西都是会朽坏的，都是会朽坏的。求神把我们的眼光从那个会朽坏的转到不朽坏的，从那个会震动的转到那不震动的，哦，感谢主。我再说这个 RPG，哦，这个 RPG 祷告复兴祷告小组，大家都非常认真的在参加，哦，几乎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很努力，甚至几个我觉得不太可能愿意参加的，哎，当我们跟他联络的时候，他们不但参加，而且还很愿意开口来祷告，好，开口来祷告，哎，这些哈，哦，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也是神非常非常看重的。那我祷告求神哈，哦，让我们在短短的十五分钟内，有的人是一个小时哈，像燕子说他们礼拜六的祷告都是一个小时哈，那有的刚开始我们不要勉强十五分钟哈，都是非常我祷告求神让我们在这十五分钟之内，大家都是很专心很认真的哈，因为你只有很专心很认真的，你才能够帮你自己积足够的产业在天上。哎，你们做老板的人，你们会不会希望你们的员工马马虎虎应付了事啊？哦，你们做父母的，你们希不希望你们的儿女读书是认真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专心认真，在难处来的时候我们才有力量。你的父在暗中查看，他会祝福你的，他会祝福你的。那启示录三章十节里面，不晓得有没有这个经文，如果有没有的话我念给你们听，你们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 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唯有那忍耐到底的，唯有那忍耐到底的，方能得救。耶稣借着宝约翰勉励我们要做得胜者。启示录里面，耶稣借着约翰的口跟众教会说，你们要做得胜者，要凡事坚持到底，在难处来的时候要肯忍耐，在所行的事上，所走的路上，都要依靠神，都要依靠神，遵守神的律律和典章，在大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蒙保守得救赎。你们若是读，你们自己去读，你们若有读到启示录里面讲的七号、七印、七碗，我告诉你，那些灾难啊，都是你跟我啊抵挡不了的，是很可怕的。所以神，但是神他应许，他应允了。刚才我念给你们听的，在灾难来的时候，他必要保守我们免去试炼，而且他要怎么与我们同在，这是他应允的，这是他应允的。所以呢，我想我今天已经讲的够多了。那我在结束我的讲道之前呢，我有两个要求。其实不是什么要求了，是我要邀请你们了。我邀请你们什么，就是4月4号，今年的4月4号是我们的复活节。复活节，所以我邀请大家，你自己去决定你要一天还是一顿，我们到神面前来进食祷告，用我们的禁食祷告来纪念那在十字架为我们吃苦受难的耶稣。我鼓励，我邀请大家，我们用一个安静的心，我们来纪念我们的主为我们在十字架所成就的。从现在到四月四号中间有两个礼拜，大家自己去做，我们不提倡，我们也不去做什么排什么日期啊，什么连锁禁食祷告，你们自己去弄。以前我们在排那个连锁禁食祷告的时候，有的人怎么样？排早上，因为他本来就不吃早餐的嘛，对不对？有的人排晚上，为什么？因为他要节食嘛。这绝对不是禁食祷告的意义，所以你们自己去决定你要哪一餐，很认真的。弟兄姊妹，我真的恳求大家要很认真的在主的面前，因为你不知道啊，你也许我觉得我今天在乱讲啊，但是如果我今天讲的是真的怎么办？随便都可以，你们自己决定，我们这个不是特别在提倡的。那第二个邀请是什么呢？第二个邀请呢，是我想给大家有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就是鼓励大家，你回去你把从旧约到新约66本的目录，你去把它背下来。次序目录把它背下来。我们常小组在查经的时候，讲到一个圣经的时候，有人说啊，这是新约还是旧约啊？你知道这本书啊，圣经啊，是上帝给我们的宝贝，他赐给我们的宝贝啊！如果你对这个宝贝的书你都不晓得它的次序是什么，旧约有几本书，新约有几本书，它的次序是什么？这是基本的嘛，是你自己背下来你就能够得福的，不是为我背的，不是为教会背的，是为我们自己个人背的。所以我希望大家，我们到教会来不是来坐一坐的，时间到了就回家。我那天今天早上我还在讲，我听一个传道人讲，他说你们在线上的弟兄姊妹，你们来到线上的时候，你们要怎么样把衣服穿好，不要在桌子上面翘着脚或是摆一杯茶，有的人还要怎么样，一边听到一边剪指甲擦指甲油，这些都是不被接受，因为你是到永生神的面前来啊。你不能来教会我们可以理解，因为这个疫情的期间，我们不能勉强，但是弟兄姊妹，我父在暗中查看，他在看我们呢。 你知道我今天的讲章啊，我本来礼拜三就写好了，但是这神说那不是我要你讲的。弟兄姊妹，我真的我觉得我们的主太配我们在他的身上花力气花时间尽前的走在他的路上。哈利路亚，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生，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你还要为我们再来。主啊，我们要不停地说，人子已经到了门口了。主耶稣，让我们带着一个敬虔的心等候你再来，让我们天天枝子连在葡萄树上，让我们警醒觉醒，不再像以前走我们自己要走的路，说我们自己要说的话。主啊，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罪人，因为我们真的是常常忘记，我们常常不小心就又偏离己路了。主，我们求你，求你牵着我们的手，不要放掉。主，求你不要放掉，让我们都记着那加利利的海边，你要我们走在你的路上，待在你的教会里面。谢谢你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阿门。